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触碰你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今晚呢，我们要一起聆听的是吴家俊、王美玲夫妇的生命故事。我们常说破镜难重圆，的确，这是我们在理智上的体会。镜子破碎了，如何能够重新圆好呢？吴家俊跟王美玲这对夫妇曾经走过令他们婚姻破碎的风暴，但是他们却能够重修旧好的一起来到录音室里，分享他们如何走过婚姻的风暴，又是如何能够让破镜重圆的，使他们能够亲自体尝到失而复得的爱的关系。那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这对夫妻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风浪就应该是讲是我自己惹起来的。那么那时候因为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结婚大概才大概
两年三年吧，
应该讲才。那时候因为在补习界工作，那补习界因为常常都是要在外地，那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部，所以那时候因为常常一个礼拜七天只有两天，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外地，晚上也都是睡在外地。相对的，补习班的老师很孤单，因为我一直在讲，我们这个自己来自己去，上完课就走。我又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就会认识一些所谓的异性的朋友。那么在这些朋友当中呢，当然，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在那时候是民国76年，那时候因为房地产刚刚非常的这个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自己投入这一个等于讲说这个追求名利的这个市场里面去。那时候就是因为买了一栋房子，认识了一个中介的小姐。原先的想法只是想要利用她，想要多得到一些资讯啊，来做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些管道。所以那时候就会比较常跟他在一起，可是慢慢的，可能中国人讲叫日久生情吧，但是我是觉得当时我还是觉得我并没有真的想要怎么样。我常常在想，我这样子辛苦打拼是为了让家里面过得愉快，过得好。那时候总觉得说啊，就是逢场作戏，可是没有想到越做越真，到最后自己就陷下去了。
那个时候生了老大嘛，刚开始我觉得他在南部光冕堂皇，因为他的家在南部。我家里有个老外婆，从小跟外婆一起长大，身体不太好，我在娘家他也很放心。
可是就是说后来等到自己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啊，那时候反而怕回来了啊，因为那时候怎么讲，就是刚开始反正就是回来只要把太太这个哄好就好了，所以谎言只要在这边讲就可以了。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在那边也要讲谎言了，反正两边都是骗来骗去了，就变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很怕回来，因为回来就不知道说自己该跟太太讲什么话，所以那时候就会找一些借口啦，说啊，这个礼拜不回来啦，在那边有事情啊，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好像累积了一个礼拜的话，孩子发生的事情啊，一大堆叫他好像听一听，所以变成我一大堆的唠叨，讲给他听孩子怎么样，然后我多辛苦，来不及再讲我们之间怎么样了。感觉上就是 好像就是少了什么。
那时候我也觉得他很会抱怨，而且那时候我总觉得他所讲的事情应该是理所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到照顾孩子，你理所当然要照顾啊，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啊，那么的那理所当然啊，因为你在家里，所以那时候总是觉得理所当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很烦，哎，然后再加上还有一点，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所以夫妻哈很少在一起相处之后共同成长就没有了，所以两个人变成各自在各自的环境中发展。所以你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腻在一起，那时候是两个共同成长，所以所有的观念想法都会一样，可是等到分开之后两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所以相对的观点什么
话题，
哎，开始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再沟通，甚至会觉得对方很肤浅，他认为我很肤浅，我认为他很肤浅。刚开始我是觉得如果就个人的感觉来讲的话，那是一种刺激，好像偷偷摸摸的，总是觉得神神秘秘的。可是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我一直心里都是提醒自己是逢场作戏。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忘掉了我们自己原先的目的是什么。我原先的目的是想要让家里面过好一点，我多赚点钱。可是到最后发现好像已经我真的忘掉了，说真的，那时候只想到说自己过得快乐，好像又重新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那事实上因为这种感觉还是来自罪恶，你就算快乐之后那会更孤单，而且那个心里面的罪恶感会加重。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的想法是说反正我只爱我太太一个人，那别的女人要爱我那是他们的事。
生老二的时候，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一些行为真的是太离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察觉。刚开刀完第二天，他就可以编一个理由说他必须到南部去。这么大一个手术，我就常常在想，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他怎么那么冷淡？可是他自己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变了。后来知道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
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我把美玲哄得很好，这个我也并没有担心说她找人查我啦干什么都没有。但是每一次从南部回来总是觉得好像心里面很不踏实，而且很痛苦。最早这个痛苦就是来自我知道好像一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必须要做一个解决了啊，因为对方也在一直讲，哎，你不是讲说你要跟你太太分吗？什么什么的这样子。那说实在话，我反正两边都要用谎话，所以很痛苦。所以就在我太太生产出院的第二天，那时候对方又打电话说要我去，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觉得我不要再拖了。那时候可能我现在说真的已经事隔那么多，我忘了我当时原先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想说就做个了断。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在外面有女人了。但是说实在话讲了之后，那从此之后这个就掉到地狱的深渊。我再想，我想起来当时我可能想就是说你们两个决定吧，是谁要跟我在一起，还是两个都跟我在一起最好。
非常震撼。然后再来接着就是我好像被剥了一层皮，很痛，然后没有安全感，自信心、自尊心、安全感全部都没有。反应就是从现在起我一定不要让你认识我了解我，我要包装自己，因为我赤裸裸在你面前然后被你伤害的这么重，因为你可以骗我骗那么多年啊。在那个阶段哈，虽然他说寻求赚钱的机会我那时候是我大概到现在为止花钱最多的时候，因为我不再问他任何事情，也不跟他讨论事情，因为现在主角是他，花了很多的钱找征信社跟踪他，查他的对象是谁，然后再来就是他讲的任何事情我不再信任，所以我也花钱去算命，好像要找解决之道，因为我发现日子很难过，每一件事情好像不能遗漏，因为好像漏一件就会伤到。那时候感觉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我曾经失眠哈，三天三夜可以不睡觉，我的身体就在那个时候一下子急剧的，好像生产完到才没有多久的时间瘦到42公斤，我的精神处在那种警戒状态。
因为每天要面对的太太的这个质问，不管有没有都要问，而且这个话中带刺。因为在我的想法，那时候这个事情我跟他承认之后，事实上大概几个月时间之内我就跟那个女的断掉了。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其实我当时想法也很天真啊，就是我不能让孩子去叫别人爸爸，甚至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反正我只要为了孩子，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管，就算将来我再寻求别的女人都可以。所以那时候就忍下来了，而且那时候忍下，我总是觉得美玲应该要对我感恩图报。为什么？因为我舍掉我最心爱的啊，我喜欢的，等于是说回到家里面来跟你们相处，所以我总觉得说你应该要对我好。结果他不但没有对我好，还对我非常的坏啊，处处讲话刺激我，诅咒我啊，出门撞死啦什么样的啊，那么在孩子面前也讲我的坏话，等于是说让我在孩子面前好像也抬不起头来。所以那段时间说真的，动不动就要吵架，甚至打架。碰到报章杂志上有一些文章啊，报道事情讲到外遇，完蛋了，这个马上开始风暴就来了啊！甚至电视上演一下什么外遇，马上我们开始纠结，常常都是吵架打架。哦，所以那段日子真的是有够难。
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聆听的是吴家俊、王美玲夫妇的生命故事。从他们各自的讲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婚姻中的外遇关系所造成的后坐力，也可以说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就如同是两张粘在一起的纸张在撕裂之后所造成的两败俱伤一样。吴家俊和王美玲在这一场婚姻风暴中，他们除了彼此伤害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调和已经皲裂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关于吴家俊、王美玲夫妇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会继续的在明晚的节目当中邀请你继续聆听吴家俊、王美玲夫妇的生命故事，请你记得收听哦。多多谢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在你身边。